生活无国界，神的降临。从十二位蛮有能力的神仆身上看见神的荣耀，因他们的侍奉曾经点燃强烈的复兴之火。跟随这些将领的脚步，你也能与圣灵同行。
我的生命大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，躺在荣耀充满之地。
生活无国界读书单元，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星源。神的降临系列单元，今天为大家介绍迈尔的故事。1911年，世界重量级拳王菲里被约翰逊击败后，便有人安排约翰逊再跟英国拳王威尔斯挑战。不料有一个英国浸信会的牧师迈尔极力反对这一场比赛，他不断地在教会讲台上和报纸上痛斥抨击，虽然引起了体育界人士的不满，但是结果仍然迫使他们取消了这场卫冕拳赛。迈尔在外表上看来是个道貌岸然的神秘主义者，但是英国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虔诚的牧师，绝对不是一个好与人争论的人。迈尔有如林肯总统一样，性情外柔内刚，他温柔却不懦弱，刚毅却能自律。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对的事，他就挺身而出，指责纠正。即使是孤单奋斗，也在所不辞。他抢救灵魂的心非常迫切，因此遭到了他所任职的教会的反对，于是他请求辞职，另设教会来传福音。他关怀从监牢中释放出来的囚犯，竭力倡议应该使他们有安居就业的机会。从迈尔的身世看来，他似乎不可能成为一个属灵的战士。他生在英女王维多利亚时代，与皇家有亲戚关系，出生以后养尊处优，他的双亲就是虔诚的基督徒，父亲在商场上也有敬虔的榜样，母亲从小就教他读经，每个主日上午全家上礼拜堂，晚间举行家庭礼拜，从不间断。当迈尔15岁时，因父亲生意失败，使他们不得不搬到伦敦去。为了要保持基督徒商人的美好见证，便变卖财产，清还债务。从此，他们失去优渥的生活环境，但迈尔却因为艰难困苦，养成了艰苦卓绝的基督徒品格。以后他对人家爱心的奉献极端敏感，屡次退还别人巨额的奉献。迈尔年幼时就觉得有主的呼召，他甚至在家庭礼拜当中讲道，16岁时便告诉他父亲他要侍奉主。父子两人去见他们教会的牧师威廉波克，波克请一位少年试讲一篇道给他听，结果呢，他通过了考试。波克牧师经验丰富，他鼓励迈尔应该先在伦敦商界至少工作2年，然后再进大学。于是迈尔在一家茶行工作了整整2年，他亲身体验了伦敦大都市的人情世故，学会了做准确的收支报告，知道如何当机立断，事先拟定计划，善用宝贵时间。以后迈尔常常建议神学生应该先从人生大学毕业，深切地了解人生，再来服侍他。他说，一个人如果不知道青年人的嗜好、试探和心理，就不可能对青年人讲道。难怪迈尔所传的信息对青年人特别有吸引力，在教会里也能吸引各个阶层的人。1869年，迈尔从大学毕业，在学期间曾经在丢克街浸信会实习1年。该教会以后因雷派斯与奥尔福的牧养而得名。迈尔毕业之后被派任担任利物浦范布克浸信会比瑞尔牧师的助理。比瑞尔是一位虔诚的学者，迈尔受他的熏陶和潜移默化，效法他有如偶像，甚至他预备讲道时也想效仿比瑞尔，先把讲章全部背诵下来，但后来他发现这种方法对自己根本不合适。1871年迈尔结婚，第二年两夫妇在约克郡的派奥里浸信会牧会。这件事成为迈尔一生侍奉的转捩点。2年后，穆迪与散奇就在派奥里礼拜堂举行布道会，穆迪素来擅长发现人才，而迈尔就是他最大的发现。这件事从另一个方面看，可以说穆迪在英国的布道会是因迈尔而更加成功。 布道会现在一间独立的教会举行，人数不多，午间参加祷告会的更加是屈指可数。有一次在祷告会当中，迈尔听到穆迪传圣灵的信息，他深受感动，花了两天的时间，日夜与主摔跤挣扎，终于被圣灵充满。他觉得从前的侍奉真像是打空气似的突然无效，被圣灵充满后，他经历圣灵新的能力，于是迈尔力排众议，让穆迪在他的教会里布道。不久，礼拜堂不但座无虚席，并且有许多人悔改得救。迈尔从穆迪学到了许多属灵的功课。穆迪教导迈尔好好地运用主赐给他的恩赐，不要模仿别人，也不要固守英国教会的传统。于是迈尔从重重束缚当中释放了，穆迪也教导迈尔当用各样的方法领人归主。迈尔自己说，他因穆迪在约克郡这段时间点燃了他心中的爱火，自从他领受了圣灵的恩膏后，每次传福音都有人悔改接受主。
我愿爱你更深，爱你更深，哦，主听此求恳，诚此心意，我心真是切慕，爱你更深，我主爱你更深，爱你更深，牵我追求祝福，平安喜乐，禁止寻求基督，借我干渴，我今唯独切慕，爱你更深，我主爱你更深，爱你更深，我心仍要发出临别节奏，我心仍是渴慕，爱你更深，我主爱你更深，爱你更深，我心深，我主爱你更深，爱你更深，爱你更深，爱你更深。
穆迪又教导迈尔另一个功课，神的工作比一个教会或宗派大得多。迈尔在他的自传中说，一个人只有一个标准来衡量，就是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敬虔到底有多少。迈尔的教会是他工作的据点，不是他工作的范围。1874年，迈尔开始在以斯特城维多利亚路进行会礼拜堂牧会，这是一个典型的富有而具有影响力的教会。如此年轻的传道人竟然能来此牧会，人家都投以羡慕的目光。只要迈尔循规蹈矩，教会他一定能合作愉快。但是迈尔关心失丧的灵魂，他提倡开荒布道，举行福音会时会不遗余力，使教会长职深感厌烦， 一个主日晚餐聚会后，一位富有的执事含怒对迈尔说，我们教会不是福音店铺，怎能一天到晚开布道会？如果是以前，迈尔一定立刻向执事道歉，不再布道了。但是他曾经与穆迪同工过，又领受圣灵充满的祝福。让圣灵随着意思吹吧。于是迈尔随即辞职，打算离开以斯特城。其实这件事双方都有错，迈尔在教会里没有点着福音的热火，孤掌难鸣，而该执事对牧师的热忱竟然深受威胁。迈尔向维多利亚路礼拜堂辞职的消息一传出，许多教会便纷纷邀请他。迈尔打算接受外地教会的工作，正要把信寄出去，途中碰到了亚瑟·鲁斯特，他后来担任斯布珍的助手。他急忙告诉他，该城有一位热心爱主的基督徒要他成立新的教会。迈尔欣然同意，这个教会是借用该城博物馆开始聚会的。每个主日一早，有一位姊妹先到博物馆来，用布把图和塑像遮起来。两个月后建立了新堂，在莫尔波堂第一次聚会。这座新堂是地方教会，又是救护站、社会服务中心，是主日学校，也是圣经学院。迈尔也从穆迪学习把刚信主得救的信徒组织起来，训练他们向人传福音。不久，迈尔的教会已经有2000人，他们便在教会以外向人传福音。也许我们都应该注意，教会不是出钱聘请一个传道人，而是要与传道人同工，帮助他减轻日常的事务。他们愿意留下99只羊去寻找那迷失的一只羊。
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在你的同在中有一只能必要拯救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在你的同在中有一只能力，你的手未曾缩短，耳朵未曾发沉，
这里是良友电台生活无国界读书单元神的降临。好了，有关迈尔的故事上半部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